够从我们得着祝福，愿我们是一个祝福人的人，恩典我们是白白的得着，今天也要白白的舍去，所有的福分我们从主领受了，但是今天主要得着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。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湖，在 Palm Springs 再过去一点叫做 Salton Lake， 那个湖已经大概慢慢的像是死海一样，去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荒凉，在沿岸大概人家讲说有好几尺深的都是鱼骨头啊，你在那里去你发现说那是一个何等凄凉的情形，它的鱼只剩下大概一两种能够目前还能够生存的，因为有河流流进去，只是它没有水能够流出去，所以呢越来越就变成像死海一样。今天所有的祝福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来领受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祝福不能停留在我们的身上，必须要让它从我们身上能够流出去，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我们今天早间在这里要看国度的见证人，有一位叫做吕底亚，我们一起来先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你们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是的，门徒们在那里问主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？他们想到主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。当主在那里回答他们的时候，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是的，你们就必要得着能力。那这个能力不是叫他们自己来享受，不是他们一小群人那个时候他们得着了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不是只是为着他们这一班人的。那他们需要出去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下面讲说要做我的见证。那这个见证是讲到这一班人，他们是主的见证人。那见证人同义字也就是殉道者。也许我们真的看见在初代的圣徒，他们经过好多的征战，好多好多的圣徒，他们真的就为主殉道了。这些门徒们他们大半为主殉道，但是也有好多好多他们是主的见证人，他们是主的殉道者，他们是魂的殉道者。今天主呼召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主的国度需要许许多多的见证人。我们讲过有好多位他们在地上的时候，人看他们也许也像是不起眼的。我们看见斯提凡，他被选出来做管饭食的，但是当他为主殉道的时候，那一个见证让仇敌、让阴符的权势都震动，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从死里面复活。今天仇敌以为把主耶稣除掉了，但是斯提凡在那里殉道的时候，他把主的生命一下子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道成肉身的原则真的是大在近前的奥秘，神在肉身显现，竟然有一个人他能够在那里跟主耶稣所讲的话几乎是一样的，他在那里能够赦免这些拿石头打他的人。我们看见一个一个被主得着，他们是主的见证人。我们看见亚拿尼亚，他怎么样为着保罗来祷告，叫他眼睛能够看见，他所看见的还远远超过一个肉眼的看见，鳞片掉下来，他看见一个荣耀的异象在他面前。这个小小的亚拿尼亚，这个人面前也许也不是那么起眼的，但是他代表着基督，代表着元首，代表身体整个的丰富，那个异象让扫罗变成保罗，他看见了这个异象，就一生抓住他，到在亚基帕王的面前，他说，故事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一个我们看见主历世历代在那里拣选，在那里得着国度的见证人。 我们来读一下十六章，使徒行传十六章，请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二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。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，于是从特罗亚开船，一直行到萨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。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。好，我们看见他在这段圣经里面一次讲到说圣灵既然禁止，另外一个讲到耶稣的灵却不许。我们看见保罗，那这一般他们是主的见证人，那这班人在那里服侍的时候，那么绝对的在里面跟随住在他们里面的这位主，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能够说耶稣的灵不许，他们能够认识到说圣灵禁止他们。原本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可能他们想说要往东方去，但是呢，当他们要从东南方圣灵禁止，要从东北方耶稣的灵不许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去，但他还要再来，有一个来，是的，是奥秘的回来，是在圣灵里面的回来。今天我们讲到主的再来，我们特别讲到他公开的回来，是的，到那一天他还要回来，来迎接他的圣徒。但是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他已经回来了，他在哪里回来呢？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。那今天我们讲说圣灵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，主耶稣在圣灵里面已经回来了，他没有留下我们在地上做孤儿，他来与我们同住，他来与我们同行，他来就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这边能够讲到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，很多时候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渴望能够听见主的声音，但是常常当我们开始跟随开始学习的时候，也许比较容易的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圣灵的禁止。什么时候你里面一下子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哦，原来圣灵在那里禁止我，我们也许说要听见主的声音，要往哪里去，要做什么。在这边我们看见保罗，他第一个他能够认识到圣灵禁止，那他们就顺服。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觉得说里面的平安失去了，哎呀，我们就要赶快警觉，原本我的想法我的计划是要往这个方向去的，但是一下子里面的平安失去了，一下子你摸着有一个叫做圣灵的禁止，或者你摸着一个叫做耶稣的灵不许，你再怎么往这边想，你老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平安，没有那个喜乐，没有那个高油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要学习顺服，当里面有一个禁止的时候，当里面有一个耶稣的灵不许，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非常的警醒，他们能够顺服里面的感觉，他们就不照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定义往哪里去。所以有人讲说原本他们是想要往东边去的，但是呢听见了马其顿的这个呼召，那这个意象这个呼召让他们里面知道说，啊，原来神的方向可能不是往这边，是往另外一个方向。我们看见整个福音的传扬，然后先传到欧洲，然后从欧洲传到美洲，从美洲再传回到东方来，好像跟原初他们也许所想的方向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这个福音好像传了一篇地球啊，要传遍到地极。神有他的旨意，神有他的带领， 今天我们看见这些使徒们，他们如何的顺服，如何照着里面的感觉，他们摸着圣灵的禁止，耶稣灵的不许，他们也在正面的，他们听见马其顿的呼声，所以他们认识到说在这里有一个福音的需要，那他们要顺服主的旨意。他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，一直行到萨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，然后从那里来到腓立比，那就是马其顿这一方头一个城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整个福音他们要进到欧洲去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来到一个城叫做腓立比，那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罗马的住房城，那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。好，我们下面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十五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当安息日，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名叫吕底亚，是推亚推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神。他听见了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，便求我们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于是强留我们。好，在这边我们看见，也许从开始的时候，那保罗他们因为看见了这个亚马其顿的这个异象，他们里面可能想有一个情况，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福音的情形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那里好像呼唤他们，这边有一个大的需要，我们不太晓得。但是呢当他们真正的来到了腓立比的时候，他说当安息日，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，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。通常我们看见保罗他们到一个城里去，他们会到犹太人的会堂去，但是在这里呢，他们是来到一个祷告的地方，可能也不晓得说那里有没有真正犹太人的会堂，但是这边有一班妇女他们在那里祷告。那其中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她名叫吕底亚，那是推亚推拉的人，有人说他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是呢他归入了犹太教里面。那他们在安息日好像愿意放下地上世界上他们的工作，他们这个是卖紫色布匹的，是一个做布匹生意的。那紫色的布匹在当时是皇族还有一些贵族他们所喜爱使用的，那他们愿意在那里一起来祷告，他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。我们看见是的，只有一般人他们想要来追求，想要来认识这位神，他不是敬拜神的。不过我们也讲过，那位腓力他遇见那个太监好远好远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想要来追求，想要来认识，他也在那个路上在那里读圣经，可他却不明白，直到腓力告诉他说，你在读的以赛亚书53章，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位弥赛亚，这位耶稣已经来了。当他的眼睛得开了，他才能够接受，才能够相信，才能够得着这样永远的救恩。那这位卖紫色布匹的妇女，她也是敬畏神的，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他们可以祷告，他们可以敬拜，但是若不借着主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，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，来得着，来有一个真实的敬拜。而我们看见福音何等的奇妙，是要传出去，所以福音要从耶路撒冷要一直的往外传。神打发了一批一批神的儿女，他们能够往外去，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这边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，他听见了福音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所以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讲的并不是那么完全啊，有时候跟福音朋友在辩论， 哇，那个福音朋友真的是很会讲。昨天晚上遇到有两位福音朋友，当他们在那里交通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话匣子一打开啊，你插话的地方都没有，你想说要传福音给他，哇，他可会讲了。但是很奇妙，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么一句两句的，哎，是圣灵会在他们里面做工的，圣灵会把神的话种在他们的里面。也许我们要讲道理还真的讲不过他，但是呢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我们还是要传。也许就这么简单，要信耶稣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当我们从我们里面有一个见证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这个种子在他们里面，到有一天一定会发芽出来的。但是那一天，吕底亚他是愿意把他的心门打开，他说他听见了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那一天，吕底亚是一个非常蒙福的，他就是这么简单，他听见了，听见了保罗向他们所传的福音。当他听见了以后，他又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，他把这个话听到心里面去了。这么多的日子，他里面有一个渴慕，他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，可能他也在那里跟这些妇女们一起祷告，他也愿意来敬拜神，他有一个渴慕要来寻找，但是他找不着。直到保罗来了，把这个福音告诉他，是的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来了，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这一条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。我不晓得保罗那天是怎么传讲的，但是这个吕底亚他留心的听保罗向他们所说的，圣灵在他身上在那里做工，但是吕底亚他愿意把他的心门打开。很多时候当人信主，你发现一面来讲好像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他信了，就是这么一刹那他也就信了，他生命就改变了。但是当他还没信的时候，也许他会跟你讲他好多的背景，我一生都是无神论的，或者我一生我的整个家族都是拜什么的，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背景。但是呢，当一位无论是哪一位，只要他把心门稍微的一打开，福音就进来了。因为救恩是那么的真实，因为主是那么的真实，复活的大能是这么的浩大，要断开一切的锁链，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。神把那个自由意识来赐给人，叫人里面做一个拣选。当我们面对福音的时候，多少人，我们自己也都是一样，我们听见福音，哎呀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，但是最后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，我愿意接受，我愿意相信，神不能来代替我们，别人也不能来代替你，我们必须自己做一个决定。但是我们决定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把我们的心门一打开，那个蒙的恩典，那个祝福，我们得着生命的活水，我们的生命一个从上头生的生命，哎呀，主的爱如瀑布从高天一样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一下子我们的人改变了，生命改变了。这一天，吕底亚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把他的心门打开。我们要认识到说，整个福音要传到欧洲去，他们是听见了，看见了这个马其顿的意象，听见了马其顿人的这个呼召啊，然后呢，福音要往欧洲传的时候，也许吕底亚他就是欧洲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。哎呀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，他是整个欧洲第一个蒙恩的，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。然后我们接着看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，所以不只是吕底亚他自己他蒙恩得救了，他马上把他的一家，就好像那个禁足的一家，哇，当夜他们就受了禁，他们就受了洗，然后呢他们就全家得救了。在后面我们看见主就告诉那个禁足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 都必得救。在这里，这个吕底亚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蒙福，不但他个人把西门打开他就得救了，然后呢他一家他都把他们带到主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来祷告，为着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要在主面前，无论花多少时间，无论经过多少的日子，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不住的来祷告。很多的时候向我们最亲的人传福音，常常遇到的拦阻可能是最大的，因为他们最认识我们。所以常常以前我们讲过，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，他说我们要看见福音，不只要听见福音，他们要看见我们的见证。但是感谢主，吕底亚那天何等的蒙福，他蒙恩了，他把他的一家都带来，带到主的里面。昨天晚上有一位弟兄傍晚的时候到我们家的时候，他说请我打个电话到国内给他的父亲，带他父亲做决志祷告。我说好啊，这个我们家我们他就拨了电话，然后找到他的父亲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，然后放在一个缝上，他一句一句，但是他父亲我说就这么简单呐、啊，我祷告一句，然后他就祷告一句，不止他祷告，好像旁边还有人帮着他，就说一起在那里祷告，感谢主。哇，后来我们的弟兄他好高兴哦，他讲说这是他家里最后一位信主的，他父亲八十几岁了，他说他的姐姐啊，他的妈妈，这个姐姐的家人啊，哇，剩下他的父亲。后来他才跟我讲，他说昨天下午啊，为了传福音给他爸爸，他跟他爸爸好像吵了一架。哇，他太太紧张不得了，哎，不能吵啊，不能吵。但是我摸着我们的弟兄，他里面有一个非常迫切的心啊，他觉得说他父亲八十几岁了，你现在还不信，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所以他讲的越讲越急，可能也让他父亲这个不太高兴。他是感谢主，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哎，圣灵在那里做工，我是毫不知情啊。那这个电话打去的时候，他就带他祷告啊，感谢主，他也就祷告了，感谢主，他得救了，这个家里面的最后一位他得救了。哇，我们的弟兄一个晚上都兴奋得不得了，他说他里面一个石头好像放下来了，但是你看见说他里面有一个负担，为着他的家人来祷告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爱，我们爱我们的亲人，但是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他们何等的需要得着这样的一个拯救，若是没有救恩的话，地上的日子一下子就过去了，我们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呢？永远人不是过去了就了了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到时候到底会如何？哎呀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亲人来祷告。吕底亚何等的蒙福，这边讲到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，便求我们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于是强留我们，他不但把他的心门一打开，主就进到他的里面，主就住在他的里面。哎呀，何等的感谢主！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他得救了欧洲，可能他是第一个得救的，他的全家也受了洗。然后呢，他下面在这边讲到一个强留我们呢、啊，把这些使徒们强留下来。他开始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发现他愿意把他的家给打开，所以今天看见说他愿意把家打开，让这些使徒们能够住在他家里，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。我这次到国内去住在一对弟兄姊妹的家里，哎，他们也是卖布匹的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你就看见说他们好几个房间全都打开让弟兄姊妹住在里面，然后呢他们两个住在睡在客厅板凳啊，就是拼一拼，他们就睡在上面啊，看见他们的服侍，让我们里面真的是很受感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打开，这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希伯来书13:2讲到亚伯拉罕呢、啊，他说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有时候我们说，我们就愿意把家里打开，好像我们也不一定有很多东西，也不一定那么的富足啊，但是不知不觉却是接待了天使。我们以为说我们打开，我们是摆上付出啊，但是却不知道常常我们得到很大的祝福。我记得以前在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工作，还没有小孩，我们买了一个蛮小的房子，然后呢我们开始在客厅里面有聚会。那聚到有一次，那个整个客厅来了大概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44位哈，全部要挤在那个客厅，那个招待根本没地方进去啊，还站在外面。那天晚上我们祷告，主就感动我们说，哎呀，把后面的 garage 把它加大一倍啊，可以坐多一点人。后来我们就好，我们就找人啊，这个设计一下，我们就开始盖了。但是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，本来想说是很快的，就是 garage 那个车库啊，后面一个分开的车库把它盖一下，想说蛮快的。那结果呢，本来预计3个月，后来到了半年还一直有问题，一直好不了。那个工人啊，我们是不是包给人家的，我们是每个礼拜都要付钱的，他常常一等啊，检查一等，等了一天都没来啊，他说你这个钱不能不付啊。后来经历到说这个钱真的是会用完的，这钱不是不会用完的，到最后哎呀没有钱嘞。后来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，他讲说有一个老姊妹啊，他被他女儿赶出去了，问说是不是可以到我们家来住。我们说好啊，那当然可以啊。后来就把他接到家里面，我们想说家里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啊，那怎么招待人家，但是至少还有一个空房间嘛，就把人家接来了。我记得那天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家原本剩下一些哈达什么的，哇，进到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因为那阵子都在做 remodel 啊，家里都是灰尘，干干净净的。然后这个饭桌上有一桌的好菜啊，哎呀，我们那天在祝谢的时候真的是里面充满了感谢。今天神打发这个老姊妹她跟我们住，她看见这怎么回事啊，她自己骑个脚踏车去买菜回来，哇，在那边烧啊，是神在这里供应我们，好像我们把家里愿意打开，我们就一点点的愿意，我们实在是在那个困难之中，但是呢真的不知不觉好像接待了天使。但是过了好些日子，他大概住了半年多，后来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但是后来我们再见面，他常常讲说那一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喜乐的一段日子。哎呀，我们说感谢主啊，我们也觉得很喜乐。他说他以前真的是好多好多的难处啊，被他先生这个虐待啊，后来被他女儿赶出去啊，等等等等的，可能他从来没有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温暖。但是呢一面他说是他一生中好像最喜乐的日子，感谢主，我们在那段可能是我们一生中蛮困难的一段日子，主在那里供应我们，主在那里帮助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打开，我们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来奉献给主，我们也把我们的家带到主的面前，一面我们看见他们全家能够得救，一面我们看见他愿意把他的家打开，愿意来接待，愿意来接待，他强留他们。所以我想我们认识到说，吕底亚他不但把他自己的心门打开，他也把他的家打开，这是非常非常蒙福的。我记得这一次去到一个地方，第一个晚上到那位弟兄的家里面去，那这个弟兄他是负责，他说他是一个家聚会的一个，大概是一个负责的弟兄，那他也是做一点生意。那我们先就在他家里面有一点聚集，第一个晚上就住在他的家里面。然后后来他就讲到说，他们的那个区啊，大概他们有他们的行政区，他们大概分了4个分家聚会，那他们这个家就在他们这个就在他这个地方。后来我就问他说，弟兄啊，那你们聚会的地点在哪里？他说，哎，就在我们家后院，就在他后面。 那他就带我去，那就从那边绕过去，绕到后院去。哎呀，一进去吓了我一跳啊！他说这里可以坐1200人啊！我说哇，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，有这么多人可以在这里聚会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，我们不晓得说他怎么样负起这么大的责任啊，就在他家的后面。他们不是要盖就能够盖的，他们经过好多好多的征战，但是呢他愿意把他的家打开，我们看见神在那里何等的赐福。在那边遇见好多好多的弟兄姊妹，这他们可能都是手上有他们的工作，绝大部分做生意或者是上班的。他们讲说我们当中真的所谓全时间啊非常非常少。他说有一位他以前是做那个建筑的，他说在他们那个地方是做得非常成功的，但是后来主呼召他，他把职业放掉了，他在那里侍奉神，感谢主。不过这两年他都在监狱里面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。但是那边的弟兄姊妹啊，他们在那里侍奉，他们在那里为主摆上，他叫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看见吕迪亚，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，但是只要他有心把自己的心打开，主就得着他，主就拯救他的全家。他有心把他的家打开，神就能够从这个家里面能够把祝福能够流出去。他不单接待这些使徒们，我们看见16章40节讲说二人出了监。那我们知道从这段的当中，保罗和希拉他们曾经有一件事情，他们两个脚被上了木狗，他们被下在监狱的里面，他们所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审判刑罚，甚至性命要为主来摆上。但是我们曾经读过他们在监狱的里面，保罗和希拉在那么一个悲惨的环境中，上着木狗啊，那是很痛苦的，他们唱诗祷告，在那里赞美神，他们在那里唱出那个赞美来。哎呀，真的是锁链脱落，监门大开，神在那里释放了他们。那因着这个释放，要那个禁足他们非常的害怕。然后呢我们下面看见整个禁足的一家都蒙恩，都得救了。好，这边下面就接着这一段，他说二人出了监，往吕底亚家里去，见了弟兄们，劝慰他们一番，就走了。他们出了监，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他们是往吕底亚家里去。我们可以想说，在这个家里面曾经接待使徒们，那这个家里面开始了在他们家里面的教会，这个家里面也许就在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，他们在这个家里有多少的祷告，有多少的征战，然后神在那里行了何等的大事。然后我们看见当他们两人出了监以后，他们就来到吕底亚家里去，见了弟兄们，是的，他们有一班神的儿女聚在吕底亚的家里面，吕底亚愿意把他的家打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说实在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，主今天给我们所有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的管家，我们若愿意为着主把我们自己献上，这是何等的蒙福的事情。主不是需要什么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，他不是需要我们能够来拿多少来给神啊。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给神一点，或者我们能够奉献一点，把我们自己献上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只感觉说神竟然会悦纳像我这样的人来奉献给他。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奉献在主的手里，我们愿意会一个讶异说，主你竟然愿意来用我们这个家，叫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侍奉你。我们把我们的家为主来打开，接待圣徒的，有聚会的，无论是怎么样，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让很多人能够蒙福的地点。每一次看见人家 愿意来到我们的家里面，能够在这里有人蒙恩，有人得救，有人因为来到我们的家里，他愿意更多的爱主，他能够更多的认识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何等的喜乐，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打开来为主来使用，这是蒙福的路。我们看见吕底亚把他的心门打开，把他的家门打开，他也成了一个福音的门，整个福音进到欧洲去，是从吕底亚他一个人，然后从他一个家，然后呢这边一个门就从这里能够开起来，福音能够传到整个欧洲去。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常常想说有多少的宣教士啊，那他们流血，他们流汗，他们付了一生的代价，多少人当时候到中国把自己生命就埋在里面，然后有多少福音的种子能够今天种下去以后能够长出来，到了有一个时候，哎，这个福音就来到我们的里面，那这个生命的种子从我们的身上今天能够发芽出来。我们的心只有感谢主，当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历史，我们看见说哇，有一个妇人叫做吕底亚，他蒙的恩典真的是很大的，他是国度的一个见证人。那今天我们从他的身上也让我们里面受到吸引，让我们的里面受到一个鼓励，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，我们也愿意让我们的家能够打开，我们也能够愿意好像约书亚的宣告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们祷告主，叫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，叫生命活水从我们里面能够往外直流奔，让许多的人他们能够一同得到祝福。今天我们看见，是的，他不过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，他可能还有他手上的工作，但是今天只要他愿意，神就能够来得着，神就能够来祝福。那这次在国内和他们交通到军尊的祭司，只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只有我们是有军尊的祭司，只有我们是神所得着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，只有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我们越发现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今天我们能够来侍奉神，哇，我们里面是充满了喜乐，是神恩待我们，是他拣选我们，是他将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我们能够来归给他。当我们讲到说君尊的祭司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全时间侍奉神的，每一个都是全时间的。什么叫全时间？我们活就是为主活的。今天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上，无论你是家庭主妇，无论你是做生意的，无论你是在工作的，无论你是学生，无论主把我们放在哪一个岗位上，我们里面知道我们是全时间侍奉主的，因为我们活着我们就是侍奉神的人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从万民中主将我们分别出来。感谢主，当我在那里讲的时候，后来我就想说，哎呀，下面这么多这些都是做出口的，他们里面真的是那么清楚，他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他们都在那里侍奉。当我们看见那么多神儿女要预备吃啊，300多桌都是神儿女自己在那里预备，叫我们很受感动。2-3点清晨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多的人在那里预备，那他们愿意为主摆上，他们也有世界上的工作，他们也有他们的事情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侍奉神的人，每一位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那样的进行的摆上。当我们看见是的，福音要被传扬出去，是的，我们看见吕底亚他就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但是神得着了他，他成了一个福音的门，整个福音好像经过这个门，然后我们看见传到欧洲去。后来是的，是有主的使徒在那里，在那里一起配搭，在那里一起建造， 然后在腓立比的教会，当我们想到腓立比的教会是从这一批在那里一起祷告这班妇人，然后从吕底亚，从他的家，从他的打开，从他的接待，然后在他的家里面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聚会。但是整个腓立比的教会后来带给保罗多少的安慰，后来腓立比的教会保罗怎么一想到他们，他里面的喜悦，他们是他的荣耀，是他的冠冕。哎呀，我们觉得实在是感谢主。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希望福音。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希望福音。那个福音从头一天开始，从吕底亚他愿意打开他的心门，他接受主开始，他的全家受洗开始，他打开他的家开始，一路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保罗一想到他们就感谢我的神，就感谢神，为着这一班弟兄姊妹，保罗在那里感谢神。他每逢为他们祈求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在这个地方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里面的喜悦，是他里面的安慰，是他里面从神那里得着的激励。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特点，是从头一天开始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整个福音是要被传出去的，从耶路撒冷，从犹大全地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我们看见说这个福音是要被传出去的。那今天得着了吕底亚他的一家，今天得着了腓立比的教会，他们同心合意的在那里兴旺福音。福音没有停在腓立比，福音一直往外传出去。我们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看见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保罗想到腓立比的教会，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哎呀，真的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的喜乐，是保罗的冠冕。今天我们看见说神在那里兴起来这般神的儿女，那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成为主的见证，叫保罗得着喜悦，叫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冠冕。四章十五节说，腓立比人呐，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无论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。从保罗无论是因着他们的见证，他们的福音的传扬，能够让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，你们是我的冠冕。那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他们也顾到保罗的需要，他们也供给保罗的需要，让主的事工能够一直的往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腓立比的教会，那我们也想到有一个使女叫做吕底亚，她是主所得着的，她是主所使用的。那这个门就从这个子女的身上，女子的身上，这个姐妹的身上，哎呀，福音能够这样的能够传出去。今天我们求主能够来得着我们，求主能够来恩待我们，呼召我们，叫我们把我们的心一打开。今天主已经进来，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，说主啊，只有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为主来打开，愿意我们的自己是一个传福音的，愿我们的家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。曾经有一个人到两个教会去看，有一个教会 他外面挂了一个很大的sign，一个标志哈，他说 All is welcome， 他说欢迎，很大的欢迎哈，所有的人。但是那个教会里面呢，人是很少的。哎，他看见说另外一个教会怎么外面没有这个 sign， 但是呢人却是非常非常的多。所以他说我去看看，他就进去参加聚会。他说聚完会他往外走的时候，哎，在出门的地方他倒是挂了一个牌子，他说你们现在是要进到福音的工厂去。哎，他突然间明白了，所有神的儿女除了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敬拜，一起赞美，我们一起在这里侍奉我们的永生神，但是我们福音的工作不是停在教会的里面。他说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带着一个使命，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说我们是进到一个福音的工厂里面去。哎呀，他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有很大的不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主，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不但我们个人能够经过这个裂开的幔子，我们来到施恩宝座，我们来蒙恩惠得连续，我们得着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可以来亲近主，我们可以来赞美主，我们也可以一同来到主的面前，在儿女的会中我们来传扬他的名，我们一同在这里侍奉。哎呀，这是美好，感谢主。另外一点，主也要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。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每一次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带着使命，今天我们进到一个福音的工厂，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多少的需要，有多少的灵魂他们需要得着拯救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，当我们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看见，看见人里面有这么大的需要，我们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好像有两个鞋子的推销员到非洲去，两个公司派这两个人到那里去做市场调查，一个人回来说非洲不需要鞋子，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子啊，跟公司讲说我们不用去了。另外一个推销员他看到同样的情况，他说赶快来啊，这边这么多人他们都没有鞋子啊，他们都需要鞋子啊，那个公司赶快去了。的确那个公司抓到了那个商机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主来的日子这么近了？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世界就在我们的四周，还有多少的人他们还没有得着这个救恩，他们还有很多的需要，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负担，我们的亲人还有好多还没有蒙恩得救，我们需要迫切在主面前祷告，为他们不住的呼求，不住的祷告，直到主做成他的工作，叫我们的亲人也能够得救。我们有没有看见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的家有没有能够被主来得着，我的孩子有没有为主来得救。最近有好些的妈妈们，他们每一个礼拜聚在一起为着孩子来祷告，为着下一代来祷告，他们的确是发现真的这是一个弯曲被扭的时代，孩子们在外面，在学校，在他的朋友中间，他们承受很多的压力，他们被这个世界的风俗这样的容易受影响，但是孩子们需要来得着，让主来得着，我们整个家需要让主来得着。当我看见那个统计数字，今天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，这些孩子读了大学以后，那个流失的比率，那个比率之高啊，真的叫我们吓了一大跳。这么高的比率，神的儿女的家庭竟然流失了。但我们也有一个警醒，我们要守望祷告，为着我们的孩子来守望祷告，我们求主能够带领他们，能够被蒙保守，他们也能够爱主，他们也能够一同来侍奉主。我们求主得着的不单是我们自己，他得着我们的全家，叫我们这个家被主来得着，让我们全家是侍奉神的，叫我们的家是为主能够打开的，能够接待圣徒的，能够让神的聚会，让许多流浪的人能够来到这里，让弟兄姊妹能够来到这里蒙福的，得着恩典的， 这是一个祝福的地方。我们求主得着我们这个聚会，真的是从头一天开始到有一天我们敢说，哎呀，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感谢主，求主的福音不是扣留在我们的身上，不是扣留在我们的家里，不是扣留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，福音需要被传出去。我们求主来得着我们，我们把自己，把我们的家，把我们的聚会，我们都奉献在主的手里面。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，使我成祝福，使我成祝福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。
在人生分崎岖的途径中，多人曾疲倦混沌，黑暗笼罩，将灯光照明，是忧伤者的关心，
使我成祝福，
使我成祝福，愿我成祝福，愿这荣光从我身上，是我成祝福，这是我的梦，愿有人因此同我的祝福，
使我成祝福，这是我的祷告，愿有人今日从我得祝福。弟兄姊妹，若这真是你的心愿，你的祷告，好吧，我们唱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，你可以站起来唱，是的，使我成祝福，愿意我们从心里面带着祷告来唱在主的面前。